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连场，我们继续聊。这周是因为在国会的众议院发生了这么多这个充满了戏剧性的事情啊，所以让大家好像都忘掉这个参议院其实这一周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川普总统提名的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是连续进行了三天，长达20个小时啊。那么我想两位肯定也都关注了这三天的听证会，那么对戈萨奇有一个怎么样的整体的印象？
我昨天还去了啊，我觉得去了就是碰到好多议员在那儿，参议员呢，就是那个我整个感觉就是戈萨奇本人非常非常沉着稳定，确实在法律上就是从人个没什么可挑的。可是今天你知道民主党已经宣布要用冗长演讲的方式来阻止他的任命。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看法。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法学家，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经验。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呢，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有这个倾向。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是个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说我对他呢，他是不是一个隐藏的这个 David Souter， 就是。你知道这个
老布什
政府那个当时那个江斯鲁鲁找的一个人，他呢这个法官啊叫 Souter， 这个法官呢
现在还在这个法院里。
不，他已经退休了，2009年退下来，
退下了
。他退下来，他就是故意在让民主党的这个时候呢退下来，所以让奥巴马能够任命他的这个大法官。他本来是这个讲是很有保守主义立场的，结果呢，突然一下子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上去之后，
其实这个我觉得你说这点很有可能倒是启发我了，因为这个尼尔戈萨奇以前做过现在大法官9位大法官当中的这个肯尼迪的这个助手。我们知道肯尼迪大法官其实就是保守派阵营当中的游离票，
中间派，对
对。
他实际上越来越朝左边的这个方向来发展。
对，所以他好像认肯尼迪为他的老师嘛，所以言传身教也是。
他是他的恩师，但是他前面还有一个恩师叫做怀特大法官。怀大法官是他家乡这个科罗拉多州的，因为我过去跟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做过助手，所以我对他们比较熟悉。他那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他但是他做了很短时间，就马上就转到肯尼迪了。肯尼迪这个大法官呢，实际上他的意识形态已经慢慢的逐渐向左走了，所以呢，我们看不管这个戈萨奇上台之后能不能这个通过任命，即使通过任命呢，也不会很大的改变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在若干问题上，堕胎问题上，还有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应该是
就是那个
平权法案，还有一个就是同性恋这个权利方面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个肯尼迪大法官基本上是跟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投票一致。
但是肯尼迪大法官已经80多岁了，好像每年都在传言他要退休，很有可能他就会退休了。如果他退休了之后，那么川普刚好又有机会就任命另外一个保守派大法官。所以我在想说，最高法院未来这个向保守的这个重心倾斜还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女大法官这个
金斯伯格
大法官，年纪也非常大，而且是有癌症。
对，现在最高法好像3位都是80岁以上，所以都很有可能
我
变成保守派的。
我想是这样，他们现在共和党上台以后呢，川普上台以后，他们实际上给这个肯尼迪大法官施加很大很大压力，说你已经80几岁了，你应该退休了，这样呢让总统有一个，因为你是本身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那么你退下来呢，让这个共和党总统有个机会呢再任命一个比较年轻的，
或者更保守的，
或者更保守，但更保守的话要通过实际上有困难，
更保守都不容易找，说实话现在因为这一代人整一个教育。
对，不
过我自己作为我的背景，我有劳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背景，我比较关心那个戈萨奇在这个劳工方面的案子。有一个案子很有意思，我想说一下，就是能看得准，就是这是一个是就是什么叫冻死还是走掉的一个案子。这是一个当年一个劳工案子，就是卡车司机啊，一个卡车司机开车开到一半，那个结果发现那个闸什么出了些，就后边那个卡车那个拖卡出了问题，他呢把这个车停在路边，当时零下的温度，非常冷呢，他就叫公司来说你来处理一下这个事。结果呢公司还等了一会儿没来，他呢就把这个货柜卸在路边，自己开着车头就走了呢，到一个加油站去取暖去。 那么后来就是公司说，你怎么把东西扔了你走了，按照规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公司就把这卡车司机炒了。这个案子一直打到联邦巡回法院和这个司机胜诉，但是呢这个哥萨奇本身他是属于是意见不同的，他就写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说什么呢，说是他呢就是从法律上这个司机是有责任，就待跟着货柜待在一块儿的，所以呢他认为公司炒他炒的有道理。那么从这里这一点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是整个参院呢需要60个议员投票，那么这60个参议员呢，60个参议员是需要8个民主党议员转过来， 是不是、那么这个案子，这个劳工案子，就被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参议员，他明年要连选，他是个比较保守的参议员，他就用这，因为宾夕法尼亚投了川普嘛，那么但是工人力量非常大，他就用这个案子来作为理由呢，反对那个哥萨奇，
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说哥萨奇有这种亲公司的
倾向，
轻视劳工的这个倾向。
对他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说这个行政这个权力啊，现在越来越扩大，侵蚀了很多这个司法和立法部门的这个权力。所以呢，他是从这个文本法律文本上
对
这个出发，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文本来行事，而不是说是背后的原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他妈妈呢，实际上是第一个这个环保署的署长，是女署长，是这个里根任命的。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说是在教会学校啊出来，然后呢现在呢他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徒，圣公会的教徒呢，圣公会是支持同性恋的，
圣公会是相当自由派的，
对对对对对对，
不一样。
但是他又有很多这个美国西部的这个独立精神，非常非常强的这个独立精神，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而且他过去又跟奥巴马是在哈佛大学的法学的同学，很多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朋友，他的同学都是支持他的，说他是一个很独立的这个法学家。
是，
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很难讲他是不是能不能拿到那8个，我觉得还非常有可能。
这8个我在数啊，这8个其实现在应该有3个能够比较保证，但是有5个不能保证，这5个呢恐怕就比较难，那个比较难拿。所以共和党目前就在考虑一个，他们叫就核战呢、就是。就在参议院里，这他原来参议院需要60票对40票才能通过最高法院任命，那么呢他就说要投票呢把这个60票的规矩改了，
对，
成了51票，
就是要避免这个民主党人有这个费利巴斯托，就是永长演讲的这个
永长演讲这个。但这很有意思呢，这个共和党很多人，现在共和党有几个议员都参议员就觉得这个恐怕不是问题，以后我们没准给自己设一个陷阱。这为什么呢？因为2013年的时候，民主党当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里德就改的这个规矩，说以后凡是这个政府任命内阁阁员都是51票就可以了。结果完了这回大家说他毁的有点肠子都青了。所以就轮到共和党总统了嘛。
确实，我觉得哥萨奇啊，他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当了10年的这个第10巡回上诉法院，他没有判过一起直接跟堕胎权相关的案子，所以他在这个妇女堕胎权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这个很多法学界包括是参议院里面的这些民主党议员都不太清楚。那有很多人都就担心说，如果选上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大法官，他很有可能，因为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说过他要废掉这个1973年的这个叫罗素韦德的这个案子，当时因为这个案子等于是赋予了妇女堕胎权嘛，所以川普说他要推翻这个案子，那么大家就担心说，如果选一个非常保守的大法官，真的有可能把这个案子就推翻了。
这个我绝对不信。这在什么呢？第一是我不信川普要推翻那个案子，因为川普原来是支持堕胎权，
支持
的是吗？那么在这里头，因为从别的也不说，从圣公会背景这个背景来说吧，圣公会里我还真是没有见过反对堕胎的圣公会教徒，因为圣公会整个它是就英国Anglican Church 英国国教传统那个圣公会呢，是相当自由派的，里头的整个意识形态理念，它不像有一些极保守的天主教徒和极保守的新教教徒。
确实，这个哥萨奇可能没有那么保守，但是还有很重要点，其实刚才年少提到了，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原旨主义者，叫做宪法原旨主义者或者宪法文本主义者。那么再具体讲讲什么是宪法文本主义者，因为这个其实在美国也是有很大争议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美国解释宪法，它一方面呢是说宪法是一个有 有生命的宪法，这是一派，就是说它应该逐渐的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进行修改、进行解释。那么还有这个原教旨，这个原意主义的这些呢，就是说你必须按照原来这些制宪者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基础是不能动摇的。那但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既然要修宪，不是应该由法官来进行修宪，而是应该通过宪法制定的这个程序来进行修宪。
也挺麻烦的，
对
那个，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这个要点。当然，就是说从我们大家来看，就是说你是情况发生变化，你是要做调整，但是你的基础不能变。你要是把基础老是变来变去的话，那宪法就不称之为宪法。
这个也就是问题啊，就是美国的合法性是哪来的？因为有一些国家，你说合法性那是父传子传下来，有些是江山是打下来的。美国人这不是美国人，是宪法赋予的，所以这是
的。
对，所以戈萨奇就认为说，还是要尊重宪法的本意，就是法官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否则你法官你就不是解释宪法的这个角色，而是制定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的，你要他法官是要解释法律，但是呢，法官你不能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应该有一套程序，
你不能重新定义宪法，
对对对，
重新
你不能根据你想象的发生什么样变化来修正这个宪法。
这其实也是保证这个法院的独立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那么今天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